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要领受话语吗？好，说到医治，让我们依循圣经一致性解释的原则。圣经中有个原则叫做首次提及，当你解释圣经任何特定主题，无论是医治或是祷告，不管什么主题，要看首次提到时，因为有些重要的真理神想要揭露。好，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，创世纪20章亚伯拉罕的故事。首先我们要建立，我要从预表学的观点分享，预表是保罗所认定的。当我说预表，例如约瑟，你知道约瑟的故事预表耶稣吗？被父亲所爱，兄弟们嫉妒他，犹太人嫉妒耶稣，法利赛人。约瑟卖给外邦人，耶稣被交给罗马人。 Amen。 长话短说，他是从死里复活，并成为外邦世界生命的粮。2000年来，耶稣基督一直是外邦世界生命的粮，福音所到之处，文明开展。 Amen 吗？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预表。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预表，罗马书4章。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下一节，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神必须根据欠他的工价来偿付，如果他有工作，但神不会，神没有欠任何人，他没欠任何一个人，神希望所有人都是欠他，都欠了神恩典的。下一节，唯有不做工的，换句话说，他安息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。并不是你总是传讲安息安息，只要相信你就拥有他，你来对地方了。第五节，恩典的数字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。任何人都能相信自然，肉体很容易相信，神称义人为义，他称特蕾莎修女为义。你能相信这不是福音吗？福音是神称罪人为义。为什么？那代表什么？他必须有合法的理由才能这么做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好，他的信就算为义，赞美神。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的写照，因信称义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说信心，在你脑中要想到的是因信称义，明白吗？亚伯拉罕代表什么？信心，这一点无可争议。你问任何人，亚伯拉罕是一个预表，他预表什么？他们会说信心，信心之父，他被称为信心之父。那么撒拉呢？撒拉，他的妻子，他合法的妻子。来看加拉太书4章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记着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夏甲生的，是以实玛利；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，他的合法妻子撒拉生了以撒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，他因人的努力而生；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，以撒不是出于肉体，因为当他出生时，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，怎么生？撒拉当他年轻时不孕，现在他已经90岁了，双重不孕。所以孩子出生时，肯定每个人都说这出于神，神得着荣耀。这两个女人也有象征性，24节，这都是比方。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这两个妇人成了预表，一种预表。保罗让我们注意到预表，只要知道这一点，整个旧约变得令人兴奋，旧约变成了神隐藏奇妙的奥秘与真理之处。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，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，明白吗？这两个妇人成了两约，一约是出于西乃山，生子为奴乃是夏甲，十诫来自西乃山，圣经说他带来捆绑，就是夏甲。夏甲现在是一座山。好，下一节，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，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。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，今日以色列自然的耶路撒冷被律法捆绑，他们非常认同应该遵行律法，他们没看见自己毫无能力，神已差派他的儿子成为他们的义，却还忙着要建立自己的义，他们已落入律法之下。他们回应的是夏甲，他们相信夏甲，而真正的母亲是撒拉。圣经又说，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撒拉，她是我们的母。好，一起看 非常大能，什么意思？我们都有同一个天父，就像以撒和以实玛利，他们有相同的父亲亚伯拉罕，但以实玛利的母亲是夏甲，代表了西乃山，对应的是西乃山。以撒的母亲是恩典撒拉。我已经说过这个，你已经预备好结束，预备好了吗？好，来看创世纪二十章，我们读过，别忘了，创世纪二十章是亚伯拉罕祷告的章节，这是在圣经里头一次出现医治，首次提及的原则，一起来仔细看。这里告诉我们很多事，为何今天基督徒没得医治，为什么他们没经历医治，明明基督在救赎工作中供应了医治，什么时候这种医治才能彰显，真奇妙。别忘了亚伯拉罕象征了信心，撒拉象征了什么？恩典。很好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，这是故意的谎言。就算在那个时代，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以结婚，撒拉和他的家人有亲戚关系，是父亲这边的亲戚，不是母亲，这又是另一个故事。亚伯拉罕故意撒谎，他想欺骗撒拉是他的妻子。 OK， 圣经总是称他的妻子，不是他的妹妹。好，就算撒拉来自同一个家族，不同的母亲，一起看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，神清楚表明是他的妻，不是妹妹，称妻子为妹子，所以这是故意撒谎。说谎是错的，就连在十诫颁布之前，亚伯拉罕活在十诫之前，说谎是错的，通奸是错的，错的就是错的。但你克服这个错误的方式，不是专注于错误，确保你相信正确的，你相信正确的，你会活得正确。 Amen。 现在看这个，他说他是我妹妹，别忘了亚伯拉罕是信心，撒拉是恩典。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基督徒，他们会说，当基督徒在传讲恩典时，像我一样传讲恩典，他们会说，是的， Amen， 恩典是我的家人，我们信恩典是基督教的一部分，但是他们与恩典没有亲密的关系，妻子不是妹妹，你和妻子很亲密，你不应该和妹妹亲密。现今世界，你必须强调这个。我们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。好，但问题是，他说他是我妹妹，所以很多人都说到恩典，基督徒说到恩典，恩典很重要，懂吗？恩典是基督教产业的一部分，但是他们和恩典没有亲密的关系，他们不爱恩典，你明白吗？这一切都和医治同一章，首次提到医治。这里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人，他们知道恩典，他们说我们因恩典而重生，他们承认这代表重生是与恩典有关系，但他们与恩典不亲密。神不希望恩典成为你妹妹，他要恩典成为你的妻子，他要你和恩典亲密的触摸。弟兄姐妹，有多少人会同意，在教会里大家都尊重信心，他们说信心很重要，无论教派，他们会说信心很重要。你跟他们说恩典，恩典也很重要，但是必须小心恩典。他们与恩典不亲密，他们没有恩典的启示。神希望恩典和信心一起。以弗所书的教导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你看见撒拉，也看见亚伯拉罕。罗马书四章，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总是一起的。今天有那人在教导信心上很坚定，迫害那些教导恩典的人。这里的故事是恩典和信心被分开了，撒拉从亚伯拉罕身边被带走，不是亚伯拉罕被带走。今天的问题是，恩典已经从信心的教导中被带走，而不是信心从恩典中被带走。这是教导信心的人要思考的事。你在教导但没有恩典，那么是谁带走恩典？一个叫亚比的家伙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 差人把撒拉娶了去。他带走撒拉，好，没有说他带走撒拉做他的妻子，显然是他的妃子之一，在他的后宫。在那时候，今天基督徒当中有许多人，甚至学者、圣经学校的教师们，他们认为恩典很重要，只是众多主题的其中一个。亚比米勒带走撒拉，把他和其他女人放在一起，他成了一个主题，不是妻子，不是女王。我们正在谈论为什么基督徒今天在基督肢体中没看见医治，你明白吗？好，他带走了撒拉，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，你死定了。OK， 你是个死人呐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谁撒谎？亚伯拉罕撒谎。神骂谁？亚比米勒。各位，你不必太过属灵，不要说什么有属灵的意义，读你的圣经，单单圣经，就看字面怎么说。当我读到时，我说神啊，你责备错人了。但不要忘记，此时亚伯拉罕对神来说是个王子，他信神，他被称为义，不是出于他的工作，而是因着信心。而神不是开玩笑的，当神说亚伯拉罕你是义的，就好像是就连亚伯拉罕撒谎，我们不鼓励说谎，我不喜欢别人对我撒谎，明白吗？我不说谎，我告诉自己不说谎，我讨厌说谎，明白吗？重点就是神看他永远是公义的，这是我们今天拥有的，我们蒙亚伯拉罕的福。神没看你犯的错，神看你是公义的，你必须有公义的自觉。我说你必须知道自己是公义的，你明白吗？你明白吗？即使当弟兄跌倒，道德上或其他方面，神看到的不是失败。如果他知道神怎么看他，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很多恩惠。
Amen。
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都跌倒了，有些事老婆不能容忍，有些事警察不能容忍，对吗？但每个人都有错，考虑到正确的情况，正确的情况过错加增。我们不是因为做了好事而称义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 OK， 你明白吗？各位，所以问题是，神来到亚比米勒那儿为亚伯拉罕和撒拉辩护，神说你死定了，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神不是说妹妹，神说是别人的妻子。你发现不止一次神称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，换句话说，神说你死定了，因为你把恩典和信心分开了。你刚刚没听清楚对吗？你死定了，因为你把恩典和信心分开了。今天的问题并不是将信心与恩典分开。亚比米勒不是娶了亚伯拉罕，不要笑，在当时，现在还在继续。我们以为屏幕师讲恩典的人不会谈论信心，不，你讲的恩典人们自然有信心，但你讲到信心不代表他们有恩典，你明白吗？他说，看看亚比米勒在神说话后的回答，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，不知为何。当你得到一个美丽女子刚娶回家，由于某种原因他不能靠近她，别要我解释，圣经里有些事情没解释，我也不解释，我只知道他没办法。他说，亚比米勒说，主啊，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他出了点问题。 OK， 当神来到他身边，他的声音变更高，因为神刚对你说你死定了，你不觉得你的声音会变高吗？甚至床也变成游泳池，了解我意思吗？运用一下想象力好吗？亚比米勒说，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？ 就是女人也自己说，他是我的哥哥，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。神在梦中对他说，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。我们再来讲预表，听着，我们就是教会，欺骗了世界。他们看我们，我们对待恩典，如同恩典是我们的妹妹。我们欺骗了大家，我们告诉大家，神无条件的爱你。他们得救之后，我们说这些都是条件。在他们内心的正直中，他们相信恩典的对是美好的，但他们从不知道我们与恩典不亲密都是表演。我们欺骗了世界，神认定这是欺骗。世界，世人认为教会是我可以找到饶恕的地方，教会能够找到人接受我原来的样式。他们来到教会，这是清单。清单还没完呢。神爱你，神无条件，无条件爱你。你所做的任何事都不能改变他的爱。哇哦，世界将拥抱恩典，这是清单。神也说世界被欺骗了。想想看，神说，亚比米勒，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。如此强而有力，世界不能玷污恩典，神会保守，世界不能玷污恩典，你知道吗？但恩典会洁净世界。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耶稣传讲登山宝训之后，有个麻风病人来找耶稣，在山脚下，耶稣下去，他触摸了麻风病人，就这样治好他。好，根据律法，你若碰了不洁的，不洁之人让你不洁。但是当耶稣在恩典下触摸麻风病人，洁净的使不洁的洁净。换句话说，恩典如此强大，罪不能玷污恩典。教会界说，那些不懂恩典的人说，哦，恩典，恩典总是妥协，恩典不好，你知道，但神把恩典放在没有人玷污之处，但他会洁净那人，他会洁净世界。你明白吗，各位？我们讲到了预表，合乎圣经。因时间之故，让我们继续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把恩典放在属于他的地方，把恩典放回属于他的地方，因为他是先知。啊哈哈哈哈，他刚说了谎，在同一章。我不该这样笑他，我很抱歉，我真不高贵。哈哈哈哈，我觉得这挺有趣的。在同一章，亚伯拉罕撒了谎，他被神视为先知。在创世纪其他章节里，他都没被视为先知，听起来比较高尚吗？神称这个人才在同一章撒谎，说他是先知。所以我告诉你，神不是在玩游戏。当你因信称义，不要感到困惑，神看你就是一个义人。你还以为神不会施恩于你，你还在以为有时在你去教会的路上和太太吵架，那天你特别蒙福，结果你很困惑，我不该有美好的一天，因为我和太太和先生吵架了，我不该有美好的一天，但结果就是最美好的一天，因为我感受到神的良善，我要原谅我太太，重新开始，神的良善领你悔改，这就是恩典的生命。你明白吗，各位？你若不归还他，他会为你祷告，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顺便说一下，这是先知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，都在同一章。什么是先知？我们说先知是告诉你，明年这个国家会发生地震，在下午三点，许多人将丧生，预言和恶事。不，先知就是圣经说他为你祷告， 你便得医治，使你存活，它能影响神。每个人都有预言的恩膏，因我们都因信称义。不要困惑，你能影响神。你开车经过，看到发生意外，马上祷告。你不需要音乐，哈利路亚，不，只要祷告。你有影响力，你能影响神。我说你能影响神。你有影响力，你能影响神。我说你能影响神。祷告。屏幕师，我向神求的事太大了，信心永远不会向神求的太过分，神爱大胆的信心。 Amen。 不要只向神要一份工作，向神要一个职位。 Amen。 有多少人还记得几年前我说，大家说在新加坡很难找到土地，巴拉巴拉巴拉巴，让我们向神求，他是伟大的神。现在神把我们放在中央，周围有生物学院、媒体学院，还有理工学院，我们被包围了，我们看起来都像，哇哦，年轻。我们周围有6万名学生。当神给我们那块地时，媒体学院还未建立。突然间，滴滴滴都出现了。他的恩典，这不是我们的聪明，不是我们有多聪明。问题是，当我们认为自己很聪明，我们试着操纵，你就会惹上麻烦。亚比米勒，神说，若不归还他，不让恩典回到信心身边，你当知道，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，召了众臣仆来，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，他们都甚惧怕。当然要怕，你不会吗？继续来读。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，对他说，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？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？天哪，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都陷在大罪里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。读圣经时要有点想象力，加一点想象比韩剧更好看，这真的发生过。电视演的都是虚构的，这是真的。你看，连世界都责备我们，你告诉我恩典的事，我从来不知道你和恩典很亲密，我很失望。好，因时间关系，让我们往下看。到后面，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，使他变富有。哇哦，变富有！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，他把恩典还给信心。好，信心怎么了？信心得富足，因着恩典。别忘记，每当恩典被放回正确的位置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会发生什么事？信心开始起作用了，信心变得有效，因为你的信心得富足。这不是信心和恩典之间的征战，恩典和信心。问题在于把恩典从信心中带走。现在看这个，亚比米勒又说，看哪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哇哦，他有男仆和女仆，他有羊和牛，撒拉归还了。不仅如此，就像有人告诉你，比方说有权力的人说，他说整个新加坡都是你的，想住哪里自己选。我知道你会选择乌节路。就像是这样，想住哪里自己选。想想看，王给他选择任何他想要的地方，信心得着富足。撒拉离开就有麻烦，又因着撒拉信心得了好处。每当恩典回到应有位置，信心就会富足。再看这个，又对撒拉说，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。哇哇哇哇，这就像1000股脸书股票在刚上市时。好，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，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。这不是好的翻译，在希伯来文 他没被责备。让我给你扩大版圣经，扩大版这样说，他对撒拉说，看哪，我给你哥哥，他有点讽刺。我给你哥哥，你啊，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我给你这个，我给你那个，好吗？把你妻子还给你。好，你撒拉，我给你哥哥，他知道是丈夫。你明白吗？各位，读圣经时用点想象力，他有点讽刺。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，你看。为了补偿你所发生的一切，在与你一起的人面前证明你的荣誉，你在所有人面前，这是希伯来文，清白且得补偿，不是受责备，清白且得补偿。神在等什么？我要结束了。在医治流贯在基督肢体中之前，神在等什么？神在等恩典不再只是个主题。有些圣经学校、圣经神学院，他们有讲道学、圣灵论、灵恩学、基督的第二次降临，然后还有圣灵的果子、基督的性格、恩典，已经成为其中一个妇人、其中一个教义，他不在该有的荣耀地位，而恩典被高举的那日并得到应有的荣耀，像教会高举信心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医治流动的日子。因为下一节亚伯拉罕祷告神，下一节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，教会会多结果子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亚伯拉罕向神祷告，在结束前要学习两件事。第一，我要称之为为病人祷告的人。有多少人想成为为病人祷告的人？我想看到奇迹发生，这是给你的，我称你为祷告者， OK。 然后再看领受者，被祷告的，被祷告的病人。好，首先你怎么有资格成为为病人祷告的人？这一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如何有资格。要先不服资格。事实上他撒谎，然后神称他为先知，神说他会祷告，这个撒谎的人是先知。因着什么？因信称义，他会为你祷告。换句话说，那些为病人祷告的人需要知道，他们祷告不是因为他们有某种地位。比方说，我今天祷告了2个小时，我感觉到流动，老兄有感动，我昨天读了10章圣经，来吧，把你的头放在我的手下，把你的头放在这里，奉耶稣的名，就算是秃子把头放在这里。结果呢？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流动。因为你专注在你的表现。我们从首次提及原则中学到第一件事，第一次提到医治，关于祷告者，那些为病人祷告的人，你是因信称义，不因着表现。嗯哼，嗯哼。还有一件事，魔鬼会来对你说，你是个伪君子，你怎能为病人祷告？你自己的身体都有症状，要等。等到你得医治才能为病人祷告，魔鬼说了多少次？听着，这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以撒。啊，你没听见我说的，亚伯拉罕还没有以撒，还没有以撒。他就为另一个无法生育的家庭祷告。他自己是和撒拉没有子女，你明白吗？有时候恩典似乎非常缓慢，但恩典来时是如此强大，果效惊人，根扎很深。他还没有以撒，他有得以撒的应许吗？许多年了，魔鬼在念着，你怎能为人祷告不孕症得医治？你和你妻子都没有孩子，你是个伪君子，关你什么事？懂吗？你能祷告，不因为你表现出公义，因为你的一切都很完美。好，其实，如果你为病人祷告，在你生命中需要的只有一样，让医治能流到病人身上。你必须是一个 不完美的人。如果你什么都完美了，就不能为病人祷告，不会有什么神迹。这与你在教会听到的正好相反，在你祷告之前最好确保生命中没有罪。醒察你的心，醒察你的心。如果你在听讲道的时候睡着了，就不能为病人祷告。神的天使会带着一桶油来，医治的油，他看到你，你睡着了，就会从你身边经过。不，我想有人会醒来，意识到他们的失眠得医治。在你为病人祷告前必须具备一样，你必须是个不完美的人，且完全相信因信称义，明白吗？第二，领受者，被祷告的人，你需要告诉人们这一点。我正在学习，在我为他们祷告前对人说这些。当他们生病时，他们来找我，他们请我祷告，我会问他们一件事。在我为你祷告前，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，因为若你生命中有这个，医治无法流到你身上。牧师，什么问题？你完美吗？请告诉我，若你完美且完全顺服，医治无法临到你，因为这医治是恩典，是给不完美的人。在为你祷告前，请告诉我，千万别欺骗我。你完美吗？如果他们说不，预备好，预备好，预备好，预备好，预备好，预备好，预备好，预备好，在这里做宗教仪式。主教，你查过了吗？好，这种观点会让你大吃一惊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你看耶稣所有的比喻，他们尊荣最后的，失丧的，卑微的，他们是得着恩典的人。所有从耶稣得着的，那屏幕是给我经文，给我经文，很快的告诉你，患血漏的妇人，他从耶稣那里得着，事实上他从耶稣那里拿了。圣经说，如果你查考利未记十五章，如果一个女人出血，出血比她月经出血期更长，根据律法，她是不洁净的，她不能出现在公共场所，她接触的一切做过的都是不洁净的，她会玷污他人，这是根据律法。感谢神，我们不在律法乃在恩典下。她出去公共场所，她触摸到人群，她甚至触摸耶稣的衣服，但耶稣转身叫她，女儿，你的信心使你完全。所以一个被祷告的，领受的，也不能是完美的。医治是给不完美的人，明白吗？另一个例子是麻风病。根据利未记十三章，麻风病患者必须独居，不能玷污他人，在他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必须独自生活，必须住在营的外面。但是这个在登山宝训中的人，他到耶稣这儿，当他来到山上，圣经说有众多的人，极多的群众。想一想，如果他在律法之下，他玷污许多人，但他却得着医治，为什么？这一切告诉我们，不是你的不完美阻碍了医治，神的恩典不流动到有余之处，而是流往缺乏之处。嗯，你明白吗？在你为他们祷告之前，你必须诚实告诉我，好吗？先测试他们，请先回答我，你完全顺服吗？许多人会说，我应该是吧，这种资格我不能祷告，不能为你祷告，改天再来。你问大多数人，你完全顺服吗？他们可能会说，我应该是吧，我改天再来，你还没预备好，还没预备好。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接触病人，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在想，如果牧师知道他不会为我祷告，也许我四五年前犯的罪会回来缠着我，没人知道我怎么获得医治。这正是重点，在为你祷告之前告诉他们，你必须至少有一点不完美的过去，医治才会临到。你不完全，你不完美，然后医治会临到。好，请告诉我，请告诉我，你并不完美。你什么？ 不完全的。是的，牧师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 ，Amen。我跟你说了很多次，你会看到惊人的医治临到。何时开始，人因为了解神学的一切才得医治？啊？有人会说，这一排是要得医治的，没有信心就不要来。我以为我是以原貌来到耶稣面前，无论我缺乏什么，他会供应我，甚至信心。Amen。有时候我们没注意到，我们在基督徒和耶稣之间建立信心，信心很重要，但不应该成为一堵墙。其实，当人看到耶稣是何等美好，信心无疑是兴起。因我刚才说的，信心现在就在你心里，你甚至没意识到。问题不在百姓，而在于讲台，所以它被称为讲台，可以推你入坑，或者把你从坑里拉出来，取决于你从讲台上听见什么。我不想这样责怪，基督的肢体就是懒惰，自己不读经。神的百姓，只要他们不悖逆，哦，他们是这样的，他们是这样的，就自己没问题。这些都是信息带出来的。耶稣看到众人，他如何看他们？他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怜悯他们，他没看着他们说，一群罪人，悖逆者，魔鬼的儿子。不，他看他们是没有牧人的羊。你明白吗？ OK， 那么祷告者是不完美的，被祷告的也不完美。然后恩典的循环便会出现。 Amen。 最后再来看二十章，最后说，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看下一章，二十一章一到二节，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到神所说的日期，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魔鬼要你不去为病人祷告，因为当你为病人祷告，神迹就开始运行了。他要你先完美才能祷告，他要你先得医治才能祷告。但神说，在得答案前你就祷告，在得医治前你就祷告。只要为病人祷告，你也会得自己的神迹。就在下一章，撒拉领受了亚伯拉罕和撒拉得着期待已久的神迹。就连约伯都受身体病痛之苦，但圣经说，最后看约伯记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。什么时候？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。什么时候逆转困境？在他为朋友祷告时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各位，你可知在这故事里，刚才亚伯拉罕为谁祷告？亚伯拉罕为夺走恩典的人祷告。有些人说，屏幕师，好好处理这人，他敌对恩典。不，你要为那人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哈利路亚，我讲给自己开心的。讲完了，讲完了。在场每个人，若你身体上有些症状让你挣扎，魔鬼说你还不能为病人祷告，因为你自己都有病症不舒服，你的解答可能就是为病人祷告。继续为病人祷告，就能得到属于你的医治，因为要能传到对方身上，必须先穿过你，不是吗？ Amen。 拜托各位，千万别再听仇敌的谎言，你并不需要完美，懂吗？你不需要知道自己在各方面都顺服才能为病人祷告，这是魔鬼的谎言。他知道当你为病人祷告，就是启动了自己的神迹。各位，我们以为自己知道恩典，但恩典是皇后，不能只是众多妻妾之一，众多女人之一。要尊荣恩典，不只看为重要。神说恩典是一切，我会保护恩典， 只要敌对恩典的，我也敌对他。就算我出现在人梦里，就算他很无辜，不知道在污蔑恩典，我也会保护恩典。大家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在正确的路上。我在对全世界讲，因为有牧师、圣经教授、神学家们，他们在听，并且说恩典嘛，你们态度就是是的，是个重要的家人，是妹妹，但却与恩典不亲密。到了该亲密的时候了，不然身体会受苦，不然无法领受基督给我们的产业。因为在2000年前，他被钉死又被鞭打，他们不停地鞭打他，他爬了起来，他看见你的癌症，看见你的关节炎，看见你的耳聋，看见了一切。他说不，若我倒下，我放弃了，他们不会得医治，我要承受鞭打，好让他们能得医治。然后噗噗噗噗噗噗，你的癌症死了，砰，你的关节炎消失了，砰，你的耳朵修复能听见了，砰，眼睛得医治能看见了，哈利路亚，大大赞美耶稣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 Amen。 各位阿们吗？在场各位请低下头闭上眼睛，还有在其他地方收看的朋友们，我要给你个机会，离开这里前一定要接受神的恩典。朋友们，我们不是在开玩笑，真的有神也有魔鬼，神爱你，魔鬼恨你。神要你得祝福，神要你得健康，魔鬼要你受咒诅，活在咒诅下，他要你生病。朋友们，你可以做决定，神不会强迫你领受爱，不会强迫你领受祝福，神绝不会强迫你接受永生。神爱你，这是你永远不能改变的。神非常爱你，圣经说他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在十字架上基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留下宝血洗净所有的罪，洁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比雪更白。朋友们，你接受耶稣的宝血了吗？那是神的恩典，耶稣的恩典是个人化的，你触摸他就得洁净，你带着不洁到他面前，他会洁净你，比雪更白。若这是你，不管你在哪儿，请跟我一起祷告，我要带领你祷告。不管在哪儿收看，你可能在监狱，可能在病房，不管在哪儿收看，跟我一起祷告。如果你要耶稣，要他宝血洗净你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从心里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耶稣是神爱子，我相信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本身无罪，他毫无瑕疵，完全无罪，但是他为我死，承担我的审判，我的惩罚，他宝血为我流，洗净我，比雪更白。你要他从死里复活，天父啊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，直到永远。谢谢天父，我得完全饶恕，在所有罪上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。我在你恩惠之下，咒诅已被破除，我活在祝福之下。天父，谢谢你爱我，奉耶稣的名 ，Amen，Amen， 赞美主。